各位学长，阿弥陀佛。
好，上个礼拜我们学习圣义地相品的第二分啊，就是圣义地相分五个相的第三个相，超越寻思所行相。那么这个名词的案例，其实是对于圣义地相怎么能够去体会。他说超越寻思所行，也就是说要透过寻思，但是呢不受寻思的系缚，那个离是这个意思啊。离不是不用，如果你不用寻思，寻思就是六意识的分别，如果我们不用六意识的分别，谈什么离呢？如果我们不是现在在家里面，又何谓离家呢？对不对？如果我们现在本来就在家的外面，那就没有离家的问题嘛，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在家，所以才有出家，才有离家这样的分别名称。所以，所有我们今天要用的观念、使用的名词、施设的名词，都一定是观待假立的。所谓的观待假立这个观念，各位学唯识一定要记住，否则呢，就会有许多人呐、望文生义哦。恭敬的呀，都生敬的敬，就会犯了我们今天要讲的于新意识秘密善巧这个篇里面呢，世尊所呵斥的一种人。那种人呢，就是依名起解，解呢又坚固执着，起了争论，争论呢就是执实。你认为你对于那个名言所理解的实有自信？如果你起了这样子一个名言自信，就把它等于你所见尽，你所要思维那个所缘的那个真实自信的话，这种东西就到了政论的安足处。那么唯识一直被许多外宗的人呢有这样子的一个批评呢，就是说他为了要修止观呢，就遣除外境，播外境无有，然后呢又坚固执着内有心事，那个心事呢或被讲成染污，或被讲成清净，就落到所谓的本体论的说法。这种批评我觉得不能说它不对了哦，实在是怪这些人读书不够啊。而且呢纵使读书，大概也读所谓的二手书啊，不是读原典。那么纵使读原典，也可能读到后面忘了前面，读了前面又不去用后面对他的解析来去认识这个道理，只能说他的心意是不得秘密善巧，不能说他对于这些法相的智慧呢是分别了知理。那你就说，那唯识家是不是很无聊去设一个让人家生这么多误会的东西呢？我说，如果要讲唯识家无聊，那首先要先讲释迦牟尼佛这个人无聊，对不对？这个人干嘛为了要众生开悟讲这么多的佛法，是不是这样子？有时讲有，有时讲空，有时又讲离有离空，那么这个人不是最无聊吗？如果你批判部派佛教时期、大乘时期有所谓的论师来制造这些论，他不了解，这些论不是理论，这些论是我们在止观心得底下能够帮助我们悟入佛言说的圣义地的一种方便止观。所谓方便止观，绝对不是随便施设的方便。我今天也听了，我现在固定礼拜一都听这个郑时彦老师上礼拜五的录音带哦，他讲到方便这个字，他的定义是这样子。他说啊，方便就是对于一个你所要表达的东西，对一个你真正要去达到目的的那个行门的次第，要具备有一种善巧活泼的一种智慧。那种智慧一定要变巧，不然呢你就硬碰硬嘛，对不对？前面如果有个大石头，你就不转弯，对不对？非要把它击破才能够过去。那如果破了金刚怎么办呢？金刚只能破你，你不会办法破金刚的啊。何况你误会了所有沿路的这些所缘是障碍，对不对？不去把它搞清楚，原来每一件事情都可以让我们开悟的，可是我们却怎么样？ 去破坏我们开悟的因缘，自己的理解反而成为自己开悟的障碍。这就是什么？言说自信所造成的误会，所造成的误会。所以方便智，严格的讲，墨学曾经定义它就是止观的智慧，对不对？而这种智慧一定要于相如实了知，对不对？通达作证，才能够有机会透过这种思维训练契入所谓的离言法性，又不去破坏分别所起的诸多形象，这才能够行在中道上面。我讲的多了哈，等一下我们这段文其实就在谈这个观念。那么为什么我谈了这个超过寻思所形象的这个圣意地相的第三分呢，就跳过去今天准备要跟各位报告新意识相品呢？理由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如果你要误入圣意地相，圣意地相的第三个相就叫超越寻思所形象。超越不是不用寻思，对不对？而能够跳跃直接飞入圣意。如果有这么回事的话呢，表示圣意有一个什么，有个自信，对不对？有个自信，这个自信呢是真实理，而且是离一切对待真实可以安立理，这个叫做圣意地相。那么如果圣意地相别开一切的我们今天虚妄分别的所形象，如果圣意地相是远离一切的寻思分别所形象，是别有自信的话，那么同样也就必须要承认分别所形象也有自信。好，纵使分别所形象虚妄分别相没有自信，而圣意地相自信在分别所起的形象之外，请问你怎么拿圣意地相来破一切法，对不对？你怎么能够用它来照了一切法无自信这件实相呢？所以我们看到唯识家里面所创造的一个假立的观念，我们称之为叫阿赖耶识这件事情，其实为什么当初大乘唯识的论师们，其实应当说在阿含经当中就已经有隐隐约约带到阿赖耶的观念，而这个观念呢，佛在阿含经没有明说，到大乘经处处说，尤其是唯识法相的经典处处说，就是因为他对机而说，因为他在阿含时期所对于声闻弟子所教的，就是目的放在破人我执。那么今天你再在五蕴生灭相之外，再去跟他讲一个横转如瀑流的阿赖耶识，就会怕被教导五蕴观无我的声闻弟子又另外执一个有什么不变的不变异，对不对？长恒相续的一个我。所以今天怎么可以说唯识家为了法空观的施设方便，另外在假立，记住哈，我用假立这个观念，另外在假立一个阿赖耶识的观念，他本来的目的，我先立宗哈，安立阿赖耶识这个假立观念的目的，就是要帮助我们在人空观之外，另外再帮助我们思维观察法空观。为了要能够成立法空人空不二的大乘二空观起见，所以唯识家就在止观的次第方便门上呢，假立了一个阿赖耶识的观念。我常常有一个比喻，那个比喻就像我们解决数学的几何，我们今天要证明一个东西，我们的知识又不普遍，我们今天只能够依着自己已知的概念去推论证明未知的概念。比如说我们知道三角形内角有三个角，对不对？今天我没有量角器这样子的一个工具，我没有办法去三个角个别去量，然后加起来等于多少。纵使我有个量角器，我也会有测量眼睛观察测量的误差，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数学家就想说，我可不可以不要利用任何我们人造的工具，因为人造工具就一定要透过认识的了别去测量，对不对？去测量，测量又需要依赖很多的条件，那么反复几次平均值或许可以透过统计学接近正确的真实值，可是你只要利用有为的工具，避免不了就有两种误差。第一种误差就是工具本身的误差， 对不对？第二种误差是人判别工具所显现的数值的误差，有两重误差。我用这两重误差来比喻什么呢？来比喻我们今天认识这个法界的两重虚妄。两重虚妄，第一个，我们一定要依赖根去取进，对不对？根取的进，那就要受限于这个根的能力，是不是这样子？这是第一重虚妄的限制性。第二重虚妄，根本身有没有了别性？我们发现没有嘛，所以一定要透过一个所谓分别意识，再来了别这个根所显现的资讯，是不是？于是就有第二重虚妄的可能。而这两重虚妄，就像我们今天用个量角器或用任何工具，去想要办法判读一个外界的现象。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利用一种工具，想办法把外界的相转变成内心能够了别的所缘境，这是第一重虚妄形成的关键。好，那么根取尽了以后，还要用分别意识去了别它，对不对？去了别它，那么这个心的了别就会受我们的记忆啦，我们的经验呢，以及这个心所住的这个身体的生理状态啦，包括荷尔蒙啦、情绪啦、注意力的集中与否啦，好，或者是受外境的干扰的因素，生理产生很多的变化等等的啦。所以这个心它一定要有住，它住的生理跟它所产生的心理作用就会不稳定，而这个不稳定所产生的了别作用，再去了别这个根，我们的眼根，比如说所显现的数值，所显现的光影，那就会有可能造成第二重。那就更不要说我们人所站在看这个境界的角度啦、位置啦、高低的所在啦，对不对？还有你自己所在的那个文化的这种判准的价值观呢，我们受到太多因素主观的影响。你说我们人如何客观的去认识外在？如果有外在的话，啊，如果有个所谓真实的外在的话，这个真实是无法客观的。我们必须要先承认这件事情，我们无法认识客观的外境。所以唯识就提出一个主张，唯识无境。所以如果你认为透过认识作用去了别外境是没有客观的可能性，那么你今天就不能够把我们认识所分别的外境认以为真实。由此之故，唯识就建立了无境的假设。无境是没有客观远离认识作用之外的那个外境，不是说有没有外境，因为有没有外境是个认定，是个结论，这个结论一定要透过认识作用。所以我们说没有办法离开认识作用去判定有无外境，所以有无外境这件事情是不能谈的。所以无境这件事情就是不能够去认定有无外境，不是没有境。如果你离开你的认识作用，就不能去判定有外境还是没有外境。所以今天凡是透过认识作用所认定的外境，那一定是主观的，不是客观的。所以你就不能够依据你所认识的外境去判别什么事，认以为真实，这个是无境的意思。好，没有境，但是并不代表没有境就没有心呢、啊，对不对？因为我们认定为无境，是因为唯识的关系，就是因为一定要透过，不透过认识作用不能认识外境，所以我们唯识家又推定了第二种假设，叫做唯识的假设。唯识的假设就是说，如果你不透过识的话，无境就是不能认识真实的外境。那反过来讲，那么所有一切的外境一定要透过认识作用，对不对？心的认识作用。好，第三个命题，如果透过认识的作用，就没有办法去判定一个客观的外在，对不对？这就是结论。可是我们今天要认识宇宙人生的实相啊，对不对？所以你不能告诉我没有方法。哎呀，我的棒好呆呆哦，啊，随波逐流，是不是这样子啊？过一天算一天，这个不叫做想要证悟实相，不想要证入圣道的行者，这个没有这种个性。我们虽然知道这个有限制，这个有误差，我们还是想要解决这个问题。这种精神很像科学家，很像科学家。 打破砂锅要问到底，我们到底有没有能够不受意识限制而能够认识实相的可能性，这个是我们还要知道的。可是就光只是依照刚才所做的三种推论，假设跟推论，我们已经有办法知道一件事，那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不弄清楚实相的话，我随之而起的言说，随之而起的分别，随之而起的情绪，随之而起的见地，可不可能真实？就不可能真实嘛。那么如果你把你的情绪、想法、见地只以为真实，那就会变成跟别人的争论，对不对？就会说我对你错，每个人都说我对你都错，那这样子大家能够形成共识吗？那就这群人就不能和和共住了，对不对？可是群居这件事情如果对人是一种必然的现实，那我们就必须要找到大家不生争论的一种沟通方式，于是就必须解决依着认识所起的见分别的问题，这个问题势必要解决，势必要解决。这件事情不只是世间是如此，今天追求出世间道的佛弟子更应该如此，否则就会变得像现在部派林立，宗派彼此争论，对不对？谁说谁对呢？谁说谁对呢？我今天手上有一本书叫做《圣阿罗汉道》，这本书的作者呢，他自称是跟一位藏密的金刚上师学了十年的密，结果后来他回归四念住的阿含道，他书中处处显露对于大乘的怀疑，尤其呢，他说大乘创造了一个重视心事的观念，尤其唯识家创造了阿赖耶识，这个阿赖耶识形成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离开缘起的正法要之外，形成一个本体论的假设。我可以跟这位作者说啊，你呀、啊、要好好的学习唯识啊，这个话才要说、啊、才可以说啊，否则呢，你就把你的阿含道讲清楚说明白就好了，是不是这样子？你喜欢阿含道，你喜欢阿含经所讲的道理，你就好好去弘扬四念住嘛，对不对？好好去讲四念住的所要证入的四圣谛应当如何观察跟思维就好了嘛，对不对？你妨碍人家施设假立方便止观的概念干什么呢？你也不好好学习认识错误，你分别个鬼啊！你以为你已经远离一切见的系缚，那么请问这个没有了解正确而产生的误会算不算是我见？算不算被这个我见系缚？显然是嘛。那么如果你还没有离开系缚，一切见地分别所生的系缚，就不叫做离系阿罗汉嘛，对不对？就不叫离系阿罗汉嘛，这是阿含经所判别的标准嘛，阿含经所判别的标准嘛。离欲阿罗汉所显现的是离一切见的系缚，离一切相的系缚，是不是这样子？如果你没有办法离开见相二分的系缚，那大乘所说不是真实有见相，尤其唯识家不是真实有见相，见相是由一个假立的事做所依，幻象所变，对不对？好像宛然有见相而分，所以见相没有真实，没有真实性，所以你因此之故根本没有真实的见，没有真实的相可以执着。唯识创造这个观念，让我们知道你能分别于外在的心跟你心所分别的外在没有真实。那么用什么东西来让你推定这个见相二分无有真实？他就要假立一个观念，那就是事。他就假立一个事，让你来推定，依着这个事的观念去推定，去推定见相二分都没有真实，都没有真实。好，后台就留着这个事，对不对？唯识自己有没有说这个事是存在的？我刚刚就讲过了，回到刚才数学的证明。我们今天想要知道三角形的内角和如果不受任何有为所创造工具在测量误差以及判别误差的两重虚妄影响底下限制底下，能够去找到真实的这个三角和的理想值，对不对？理想值。那么我有什么办法？有，数学家、哲学家、 发明了，不是啦，不应该说发明了，也可以说是发明，它是洞见。我觉得第一个发明这样子的一个证明方法的那个人是绝顶聪明的，几乎等于我们今天佛弟子的圣道行者，对不对？你看我们普通人就像牛顿在苹果树下被东西砸到过几次，你有没有开悟了解说有一个什么动力的存在？没啊。我们很长时候都浸泡洗澡，对不对？谁发明了阿基米德原理？对不对？如果我只知道容积，一个物体的容积，我怎么能够计算它的体积、重量以及密度呢？重量、体积、密度这之间的转换关系，我怎么去算？当我没有合理、合法测量的工具之前，我只有少小，我自己还可以依赖，而且可以信任的测量的方法跟概念，还有工具的情况底下，我怎么去推度了之？而且这个了之不是猜错的哦，要真实分别我要去知道的另外一件实相。于是三角形的内角和我怎么样去证明？我怎么样去证明的意思是经过真实无误的推断，对不对？它跟线观一样，就跟我的眼睛好像自己产生一个测量的仪器，它自己就可以测量，然后可以加总成为一个决定没有错误的算术值。于是呢，那个数学家在几何命题上就延长三角形的一边，对不对？一边那个时候已经有个观念，就是只要是水平线，请问水平线把一个圆，我们假设是360度，记住哈，我们这个知识都还基于一个假设，那个假设其实只是一个名言，它真正要说的是那个圆的角度，对不对？一条线有上角有下角，我们如果用水平线来看，你在水平空间画了一条平行线，平行于地面的线，上面那个分角我们假立它是180，下面那个分角我们假立是180，所以我们说水平线它的角度是多少？就是180，180是我们安立的，安立的意思就是假立，对不对？用这180来称说水平的夹角，水平线的夹角，这是假设。这个假设就像我们现在假定有阿赖耶识，为什么需要假定？因为不假定，如果一切都只有614，614都是生灭，对不对？尤其前五世只有刹那的存在，而且刹那也是假设，知道吗？都只有刹那的存在。六世虽然它的作用维持时间比较长，可是深度睡眠等有五种时间它是不起作用的，对不对？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人就常常死掉哦。如果生命只是六世的存在现象，五世刹那的存在，刹那再起那个新的五世跟原来五世是不是同一个？显然就不决定了嘛。他所依的分别意识就是第六意识，五位不起，在五种时机不起，哪五种我就先不讲了哈。如果你们知道就知道，不知道修仙假设有五种时机，唯识家说它不起作用的。当意识不起作用，停了一段时间，再起作用的时候，请问那个你，是不是还是一个过去有一个廖成林，现在又有个廖成林？这两个廖成林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呢？对于外人而言，比如说了，这个推论从哪来？我们今天都是互相认识的，我认识张三、李四、王五。我们在这个地方呢，你们呢睡着了，我没有睡，对不对？我就觉得我是醒着的，我现在所判定的是真实的。你们睡着了以后，你们睡着前你们的名字叫廖成林，我认识你们，对不对？你们睡着了一段时间以后，后来醒来了又来跑来跟我聊天，我就说廖呀，都要困在我后不？一共你叫像，他会这样讲吗？不会。就发觉我们这一群人处在这个共同的法界里面，有一种叫做共业所感的法界，在那个法界约定成熟的情况底下，有一种相似相续的一种存在，对不对？如果你不假设六世之外有一种存在的状态，那么光凭前六世我无法去认定这种相似相续的存在 为什么会有一个共业所感的法界？为什么彼此会有一种相应认知的关系？这件事情无法决定，对不对？无法决定，无法决定，那就只有两种假设。一种假设，人曾经存在，只有意识存在跟五识聚起的那段时间，它是真实存在的。这个呢，叫做断见。因为如果意识不起作用，意识不跟前五识聚起作用的时候，意识灭，五识所生灭作用的现象就没有了别了嘛，对不对？意识再起了别作用的那个，它并不承受前业所感的因果，对不对？所以，我前一念打你一个巴掌，睡着了，醒来以后，我说我不需要受你的惩罚，是不是这样子？可是人家在共业所感的认定，他一直恨你牙痒痒，恨到准备要找你麻烦。你睡着醒来以后，你就说过去的那个我，你去找他，你不要找我现在这个我，你就整个会破坏所谓因果受用的关系。而纵使是阿含时期的论师，包括中观学者也不同意六识的存，不同意七识跟八识存在的。如果他们都很聪明，不需要安立第七识跟第八识，那么请问业果相续的真实受用，请问要怎么观察？如果你不假设一个观念，那么你所认定六识聚起前五识的存在，不是落在常见，就是落在断见。当然，这种质疑，唯识家去问中观学者，中观学者有他们的答案啊。我们今天不讨论中观的答案是什么啊。中观的答案其实约我来看，就是必须要回过来承认唯识家的看法啊，这是我的论点啊。那我们就姑且不论我对还是我错，我现在是诉求你们在座各位学长的理性，你们自己对于你们自己生命存在的观察。我希望你们今天随着我今天所说的来观察你们自己每天在用的信念，它存灭相续的现象到底是什么一个相状，这就叫做止观。唯识观就是要你去观察信念起灭的形象，对不对？你能够如实观察这个信念起灭的形象，就叫做唯识观。而唯识观具备有两种正量，一种就是人空，一种就是法空。人空可以依阿含经来解释，依十二缘起来解释，依无常来解释，对不对？这些都可以解释，我们姑且不论。可是为什么五蕴也是空这件事情？我明明有受啊，我明明有想啊，我明明有意志三业的造作啊，对不对？好，如果你说五蕴的事只有前六事，我刚才讲出瑕疵了嘛，这个六识的生灭相续，两期的生灭，那个意识如果有个主体，这个主体彼此不承接前业所感的因果，对不对？那么将因果就完全破坏了。请问这件事情，不安立六识之外的阿赖耶识的学者跟止观的行者应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你就不是堕入人的存在有常见或者是断见这样的一个问题。常见等于就回来会把唯识家所假立的阿赖耶识认以为有一个什么另外一个常恒住不灭的我，这个违背佛的说法。如果你只是断见持有一段存续的现象，可是呢再相续的那个我就不是我了，就不是我了，于是因果就破坏了，因果就破坏了。那这样子的话呢，法空见不能成立，法空见不能成立，对不对？也就是说五蕴实有，可是呢于中假立我的观念是无所有的，这个可以同意。那么请问五蕴如果实有，五蕴是生灭，生灭相续，各个没有因果的系数关系，对不对？前业所生的五蕴跟后业所感的五蕴彼此之间没有因果的相属关系，没有因果相属的关系。那么请问于中每一业所造作的自信啊，自信应当要如何观察它的有无， 就很难论定。所以维斯加在这个情况底下，为了要对峙阿含时期的，阿含时期还不至于在佛教内会产生常见，因为他们都只是无常的看法。所以呢，比假会发生的就是执空见的外道，就是执断见的外道，就是我们维斯解释密经一直要说对峙的二取空者，二取空者。可是二取空我说过，它不等于中观学者，因为中观正确的解释，它跟维世家所要安立的理论跟法空观的观察是无二无别的，是没有差别的，只是它所使用观察的逻辑是有差别的，这个我们姑且不论。好，回过头来谈到三角形的证明，于是就有一个数学家，他要去证明这一个三角和内角的真实值，他就想出一个方法，延长一边，对不对？延长三角形的一边，延长了以后，啊，延长了以后，你就在外角，就是三角形延长以后的那个外角，画一个中分的线，那个中分的线要平行于另外一边，就是平行于对边。三角形不是这样一边吗？你把这边延长了以后呢，在外角的夹角中画一条线，分角线，这个分角线要平行于三角形的另外没有延长的那一边，对不对？这个背后就要基于两种假设，为什么要画分角线？为什么这个分角线要平行于另外一边？是因为要用到另外一个已知的原理，那个已知的原理就是两条平行线的交叉线，对不对？这切线，两条平行线的切线，内对角是相等的，内对角是相等的，这个是已经在先前被认定过的东西。那条延长线，我假设就是阿赖耶识的假设，对不对？外角的那个分线平行于另外一边，利用平行线的交叉的内对角和把内径的相等，这个假定是第七式，对不对？我就假设了一个延长线第八式的观念跟外角和分线第七式的观念，第七的观念用它来证明，你看我所延长的那个延长线的那个棱角，就是那个里面那个三角和的那个里面的锐角，是三角和三角里面的其中一个角，比方说 A 角，对不对？然后呢，紧邻着分线外角分线的那个角，等于平行线两条平行线切角的那对角，等于我们的顶角，对不对？三角形的顶角等于 B 角。然后呢，另外一个又是等于平行线交叉角的外对角也相等，所以等于我们的第 C 角，对不对？那么于是这三个角的等直角通通合在哪里？通通合在三角形那一边的延长线上面，而那条延长线是已知的180度，对不对？已知180度。于是我回过头来就证明原来内角和可以换成延长线的平行线的180度，对不对？于是我就反证内角和的理想值不受任何工具判别影响的理想的真实值等于180，是不是？虽然至今为止我可以去创造一个更精密的工具去测量这件事情，而且可以肯定这个数学的推理为真，由此我们说这种比量推知等于现观，是不是这样子？所以 这件事情熟了而且肯定了以后我再看到任何可以被解析成三角形的内角，我立刻就会创造一个知识，这个是现观得来的知识。什么知识？三角形的内角和等于180。我用这样的比喻让各位来了知，这就是为了要去证成法空观必须在六识之外假立另外两个观念。这两个观念我们刚才用三角形的数学可能各位名称不习惯，那个延长线就是一定要有个根本一，对不对？这个三角形假定我们不是三角形就是六式啦，六式所产生的一个共业结构，我不离开共业结构，我把这个共业结构延长一条线，假定有个刹那， 乃至于假设有，假设这个刹那可以延展成三世的相续相，对不对？我就把意识聚起前五世的那个刹那存在的生命现象延展三世的时间，对不对？这三世间都是被我假设出来的，假定有一个三世的根本一，这个根本一被前六世所依，对不对？假设有一个共同依处，就好像三角形的那一个延长线是一样的，一样的。好，然后呢，那个我们所谓的外角的分角平行于另外一个对边的那个角，我们说是莫那式，我们叫做直持式。直持这个恒常的东西跟前面那一刹那存在的六世是同一个生命现象，所谓同一者是因果的同一，不是生命现象的同一。因为生命现象我们必须要承认无常，对不对？每一刹那每一刹那只有那个刹那因缘的存在，刹那过了以后，前一个刹那的因缘都会灭尽，对不对？而灭尽另外一个刹那，因为所依止的因缘改变不大的情况底下，又会相续升起一个前六世的生命现象。这是基于假设哈，会有一个相续升起依于类似的因缘所起的一个前六世的生命现象，对不对？那么就会有一个第七世去认同这一个续起的前六世，续起的六世相似于前面那个六世，对不对？为什么他可以这样认定？因为共同依止于类似的一个因缘，那个因缘那个延展线就是根本一，记住哈，那个根本一是指一组类似的因缘，那每一个刹那每一个刹那相续而起，但是这相续而起前后的因缘乃至这一期寿命，从出娘胎啊，从入娘胎一直到老死，对不对？所谓的神识离开这个身体，这段时间我们叫做寿命相。近这一期的寿命相会有一个最大的交集，就是会有一个共同的根本一。所谓根本一不是一个主体，是一组因缘条件，是一组因缘条件。只要在这一期寿命相过程当中，因缘条件相续刹那而起，而前后相似，对不对？相似者就是有一个绝大的共相是一样的，它的特性是一样的。那么如果因缘特性一样，它因之而升起的那个六世的生命现象的存在，是不是就可以相续那个因果关系？是不是？是不是可以相续那个因果关系？这就是一个次第观察的方便。但是我们假立一个什么第七的直持式，第八的阿赖耶识，其实这个都是叫做因缘，懂吗？因缘。第八识是一个共同最大交集的因缘条件，是一种类似的组合条件。比如说我把文房四宝啊，笔墨砚纸合在一起啊，合在一起，我们假立一个名言叫做什么？文房四宝。文房四宝就是笔墨砚纸这四个物件的共相，对不对？我在依着共相争于施设一个名言，说它为文房四宝，于是我就新创造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没有实体，因为这概念不等于任何一组的笔墨砚纸，对不对？可是不管你今天换哪一组，换哪一组，你今天换这个东山A 乡镇所产的， B 公司所产的， C 公司所产的，只要是把笔墨砚纸具有这四种功用的物件组合在一起，我都可以共同说这一组叫什么？文房四宝。所以文房四宝是一个假名，它只是称说具有相似功能作用的那个组合的那个像，组合的形象，懂不懂意思？只要这个六识的作用相相似，对不对？ 而前一刹那我已经先施设，先必须先假设这个相似的组合作用的组合，这个因缘作用的组合，我们称之为叫做文房四宝，或称之为阿赖耶识。而前后这两个组合作用相类似，于是我就说前后相似相续，这两个我们称为一期的寿命相。这一期寿命相我们就称之为阿赖耶识的存在，就是这一期最大交集共相所依的存在。只要这个共相所依的条件变化了，比如说我今天变化成一个狗的身体，纵使我一个灵魂住在这个狗的身体，我整个这个人的作用根本就是个狗的作用，我不会讲人语，我只会嗡嗡嗡叫，对不对？这个作用像典型不同，找不到交集处。于是我们就透过所谓没有交集处也不对，有交集，对不对？可是它跟另外一个狗的生物的交集大过于跟人的交集，于是我们就把交集的多少来做一个分类的标准，记住吗？所有这些名言的分别都离不开多少的判别标准，懂吗？都用我这个跟哪一类的判准比较接近，远离另外一个判准的条件组合。我今天讲的比较抽象啊，但是各位试着这样去观察，我必须要做这样的说明，才可以让各位知道为什么我们一直不断在入超越寻思所行相之前，一定要先训练各位要有离名言无二相的观察习惯。因为你要具备这两种习惯，才能够在利用寻思施设名言的必要性前提底下，不受名言的系缚，能够去体会施设名言所要指的事情，而能够超越寻思的限制，而得到寻思比量训练升起的现观智慧，懂为什么？所以阿赖耶识其实它只是一组一组相似相续三业造作的因缘相，懂吗？只是施设一个假名，名字为阿赖耶识，同样它还是必须遵守三法印，因为中间这个相似相续仍然没有一个不变异的东西，通通每一样因缘都在变异，对不对？没有主宰性，因为只要于中任何一个时间点有因缘任何的改变，这个相续就没有决定的寿命长短，是不是？我们假称为一期寿命长短的时间相，完全由那一类我们认定相似相续的作用条件由它来限制。只要因缘条件变化典型不同了，我们就必须说这个寿命就不相续了，对不对？所以所有我们使用的观念都是假定的概念，都没有真实自信。可是因为没有真实自信，我们无法思维，我们必须要借由分别智来理解无分别所起的那个色义立相，那个概念，那个体会，那个体会是要让我们在三界流转相当中离苦得乐的那种智慧，是不是？于是我就要利用我们今天自己执着的寻思所行相，然后呢，透过前面两分训练的离言无二相的观察习惯，你只要于言不如其说啊，不如其随起言说坚固执着的话，能够了其意而不着其言，执实有自信，你要保持这个习惯，你就可以知道它其实只是一个证明的所依，要去证明一个道理，懂吗？记住，我这一个证明施设相都是要证明那个性体，那个道理，那个真如的道理，我要用那个道理，我不要去取那个相所起的自信值，我要远离这个名相施设的自信值，但是要依着这个名相去思维它要指的那个意，懂吗？于是你就可以训练第三分证入圣意地相的工具智慧，那个叫做超越寻思所行相。所以我今天的执持执取其实只是判别前后两种因缘条件是相似的作用相，对不对？所以会有一个被取的那个作用相，我们称它为第八阿赖耶识。我们又假设有个能取的 第七莫那事，是不是这样子？你只要一施设一个观念，一定要对待能所。于是阿赖耶识就是一个索取，莫那事就是一个能取。取什么？取这个相似相续。我一直不断的去横审思量，判别这一组相续的因缘条件作用相到底类不类似，对不对？典范是不是相似？如果典范相似，我就认同他是我；如果典范不相类似，我就说他不是我，懂吗？那你要去认定这个东西，就必须要有一个假设的能取的观念。那个能取的观念，我们说它是第七莫那事，被他认定那个相续因缘类似的作用相，只要这一组都类似那个样子，我们都把那个样子总称说它是文房四宝。可是文房四宝已经变过很多公司所产的产品啊，对不对？每一刹那所提出来的文房四宝都不同一家，样子都不一样。可是因为我约定成熟说它是文房四宝，这也是文房四宝一、文房四宝二、文房四宝三。只要我持续每一次刹那所提出来的文房四宝的组合，我说这一期这个时间有多长，就假设于中有一个我有多长，这个我已经不是人我，是法我。这种我叫做法我，这个法我是自性空的。人我的自性空是由五蕴的生灭去推翻，在生灭相做所依的情况底下，不可能有一个长恒住的我。那个被生灭的五蕴推翻掉长恒住的我叫做人我，懂吗？可是我们却会发现法界的缘起会有相似相续，一起一起奇怪，会连续一直不断发生类似的组合，因缘相的组合，对不对？而我们今天虽然离开了五蕴生灭，没有存在一个概念的我的人我见之外，这一期相似相续存在的五蕴生灭作用最大功效的组合，还是有一个寿命相在啊，还是有个众生相在啊，对不对？那么这个众生相，这个寿命相就是法我，这个法我唯系的存在，声闻学者可能没注意到，对不对？可能没注意到这个东西的存在，也是一种假施设的。这个存在我们称它为叫做假有情的存在，对不对？假有情的存在，不是真实自性的存在。于是这边你要破究竟的我执，一定要破除浅的人我执，也要破除这种深的，对，深的类似而起五蕴形象的相续组合，我们会形成一个总相执的那个维系的法执，也还是要破尽的，对不对？那个也要破尽的。于是会有两重观察，这两重观察都是要去证无我。可是大乘呢，把无我观细分成有五蕴生灭破掉没有长恒住不变异的我，那个是假名我。可是假名我所依的五蕴有没有自性可得呢？要进一步用法空观来观察。原来我们今天所谓的那个五蕴的我，根本没有长恒住不灭的自性，对不对？它都是刹那生灭的存在。于是前后的相续相只是相似相续，而我们今天就会有一个我这样子一个维系的感觉的存在，而那个存在就是法我执。法我执，这个法我执不是我出的人我的所依，它会造成我见，它会造成我见，它会造成有所得，它会造成我证阿罗汉，我得涅槃的那个观念，它会形成这个观念。因为如果你知道五蕴生灭的相续现象，根本每一个刹那都是显现涅槃的自性，所以不需要透过相似相续的修行，彼端才有一个涅槃可得。涅槃是每一个刹那心都显现涅槃的自性，涅槃不是次第而得的。如果次第可以显现，经过修行的次第而显现，后时有个涅槃可得，如果有个可得的见地， 那表示你有个维系的法执没有破嘛，对不对？你不了刹那存在所显的法性，就是涅槃嘛。你以为涅槃必须要修道地、次第形象，破种种执，破种种结识，才会得到一个离系、离染、离分别的那个涅槃。这种法执的观念，是大乘止观在他修行过程当中发现了缺失，发现了缺失。而这个缺失，为了要仔细观察起见，我们必须要安立六识之外的另外一个能取我的那个莫那识，以及被认定为我，其实只是相续相似存在的那个类似的作用因缘相的那个所依，叫做第八阿赖耶识，懂吗？可是第七识是别离于第八识的存在吗？不是。唯识家又继续在止观中观察，第七识不是一直存在的，虽然它叫恒审思量，那个恒只不过是跟八识的存在同时而起，对不对？只要相续起一个阿赖耶识的组合因缘相，就会同时而起一个能分别执取它的第七意识，第七莫那识。所以因为第七跟每一个相似相续而起的第八识同时而起，同时而起，所以依所依来命名，说它是由八识所生的，对不对？我们假说它是由八识所生的第七莫那识，所以还是能取是一件事。所以唯识的论点有些时候不讲八识，讲七识，因为第七莫那识是由第八的也是别说的作用，对不对？而这两识其实又是第六意识别说的另外两个为了要成立法空见安立的概念。所以六七八三四根本就是一个被我误会有一个能了别外境的一个见分别的存在，这个现象，这个作用下的存在，于是我要去观我空法空，对不对？离一切分别染污所起的执着跟分别，所以我必须要安立的三种观念，对不对？所以心意识其实就说是三种别名。唯识家在论点当中讲得清清楚楚，心意识只是同一个作用的三种别名，只是约三种殊胜的作用安立的名称而已，不是别有字体的，懂吗？是约一个作用相，而这作用相是相似相续横转如瀑流的一个作用相。我们通常会在这个相续而起的分别作用上执着有我，所以我们为了要破这个分别而起的我执，于是呢我就安立这个作用相要别说三种观念，而三种观念分别叫做心意识。心叫做第八阿赖耶，意谓之第七莫那，识谓之第六识，用这种三种别名称呼这个相似相续横转如瀑流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中观学者他不安立七识八识为什么可以证成法空的理由。你去看中观学者如何证成法空，他们有他们独到的说法，而那种说法产生了一个恶取空者的误会。唯识家只不过是要协助中观的论点避免被堕入恶空见，施设另外一种方便止观的次第。记住，唯识观只是为了要对治中观的恶取空啊，中观衍生出来恶取空的人，给他们一个方便止观的次第，不得不假立名言，施设新意识三种别名作为假立的概念，帮助我们去观察法空，乃至于进一步去证实二空。我花了一个小时宣讲这个观念，但是请各位如果可以的话，把我录音的这一段反复的，我尽力的去说明这个过程，用我的心得，用我自己在思维过程当中怎么样去思维 所有为师要建立的观念，以及帮助我们去证实的概念，那个真理。我试图用我这样子的一个交叉的说明，帮助各位去思维，帮助各位去思维。所以老实讲，你安不安利7824，如果你的智慧够的话，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对不对？那么于此之故，你何有必要在80之外安利94跟14，对不对？这根本就是多余的。老实讲，安利第70第80已经是多余了，何况第90跟第14。但是如果有必要安利94、14乃至于色大圣论，不用84的分别，还有114，对不对？所以你安利几种法术，不过就是止观的方便，都没有真实自体可言的。所以他还是一直遵守什么？遵守三法印的法则。所以大乘的止观跟二乘的止观所依据的法则没有改变，可是却有殊胜的作用。因为它避免了什么？避免了单纯的人空观，用五蕴观察无我的人我执断除的观察，它避免断入邪见的一种可能性。那你当然可以说了，阿含道比较立根呐，中观是中根呐，唯识是下根，我承认，好不好？我承认，但是能治病才是佛心。只要有这个病的现象存在，只要是如来生在此时，他一定会设法解决。他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不会称说对方是上根人还是下根人。今天我只是在比较谁的理论是正确的，我们干嘛比较理论谁比较厉害？没有必要。有病就要解决，有问题就要能够去厘清，这是修学止观的必要。我先用这样子的概念，帮助各位呢，在我们今天入新意识相品之前呢，先打个基础。好，今天请各位先打开我们卷76啊，披寻记版本2305页啊，这个时候来看这个文，或许，希望呢各位应该会比较了解才好。这一品呢，其实是这个圣意地相，前面有四分圣意地相品，接下来心二、心一就是圣意地相品，对不对？圣意地相，心二就是接下来的这一个心意识。墨学把这一品呢判作跟超越寻思所行相，因为超越寻思所行相是要弃证圣意地相，而要弃证圣意地相，要超越寻思所行，就必须要利用寻思，而寻思所依的作用就是意识。意识姑且各位这边就可以写第六意识，但是这一品为什么名字为新意识，就是要告诉我们，过去阿含时期所以为的第六识，其实它还有另外两种分别作用，分别叫做心跟意，对不对？有别于分别第六意识之外，还有一个第八心、第七意的两种作用。那我们用这一品来看，如果你能在第六意识之外假立心跟意，就是第七跟第八的两个观念，你就可以与六识相续生灭向上去进一步观察法亦空，不是指人空而已，法也空啊。所以底下就是为了要让我们能够证入一切法空的圣意地相，因为圣意地相的定义就是一切法空，一切法空就是圣意地相的定义。好，但是六识只能显现无我，没有办法显现一切法空，对不对？那你怎么样从无我的情况底下进一步观察一切法真实是空呢？无有自性可得呢？于是我们要超越寻思，寻思者就是六意识，对不对？六识具体的前五识，就是我们六识的这个生命现象，一定要超过六识之外，假设7824帮助我们的了解，帮助我们了解六识所显的生命境界，除了显现人无我之外，还显现法无我的法空见，这就是这个命名的理由。我先这样选讲。好，请看文。复次，心意识相当知如解生命经中说啊，底下就引经文了。那么这边的广慧菩萨就是楞伽经里面所谓的大慧菩萨啊，大慧菩萨，广慧菩萨就请问佛了，而这个佛也一样是大慧菩萨在法会当中啊问如来，在止观当中 去观察自信佛心念起灭现前法界心性的存在，他这样去观察。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在当时解释密经法会底下，大慧菩萨跟释迦牟尼佛的对答，这是世俗地的观察。圣义地的观察是，只要你有广大的智慧，如广慧菩萨一般，你在甚深止观当中，你就会见到现前法界这一念心性的存在，是由以下这种秘密善巧，这是圣义地的定义。啊，我做两种解明的说法。如世尊说，于心意是秘密善巧菩萨，你曾经讲过有一个于心意是秘密善巧的这种止观殊胜有正量的菩萨，那么请问，所谓于心意是秘密善巧菩萨者这个概念，其何名为于心意是秘密善巧菩萨？你凭什么说他是心意是秘密善巧菩萨呢？第二个，如来其何施设彼为于心意识秘密善巧菩萨？你为什么在这么多的名词当中，为什么会选用心意识秘密善巧菩萨这几个字来称说这一种具有这种正量的菩萨？所以前面一个是问你为什么名为心意识秘密善巧，也就是说心意识秘密善巧一定依于一种因缘条件，对不对？